海关监督玉坤，就这些年发了横财呀、啊。他那钱有多少，几乎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挣那银子，存入银号，全国那银号多了，秘密的存放在各地。另外，买房子置地，家里的拿出一点东西来，就价值连城，谁都知道。但你别看他有那么多钱，林则徐一管子要银子冲他肺管子了，他是百般拒绝。三叔玉坤回到海关监督衙门，一进屋又翻桌子又踹板凳，林则徐他跟你完不了，打我的主意，敲我的竹杠，你怎么合计来的、我是雌公鸡一毛不拔，气死我了。
不好，冷静下来，他一琢磨，林则徐说那话什么意思？用不了几天，我主动把钱得给他送去。话中有话呀，莫非他要收拾我？林则徐话是有所指的，什么意思？不行，哎呦，他更坐不住了，那屋来回直转悠，转悠来转悠，就打出主意来了，鬼点子上来，请鲍鹏，把鲍鹏过去。鲍鹏是他的走狗，就穿的不洋不土的那个洋奴崽子。鲍鹏从外边进来，大人，马上到十三行，快去，就说我说的，让这些洋商回避回避。林则徐在最近要采取行动，提醒没听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马上叫他们快走。大人，我说了一万遍了，洋人都不听我的，嘴唇我都摸薄了，洋人是一个不在乎，百个不在乎。哎呀，要找不倒霉呀、啊！你再去一遍，你就说我说的，无论如何回避回避，就说我跟林则徐已经闹翻了，到了白热化。林则徐表示了最近要采取行动，让他们回避回避。哎，我这就去。鲍鹏一溜烟到了十三行洋商馆，我周围一看，全是军队，已经把十三行包围了，没接到命令，没有采取行动，那是荷枪实弹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马队巡逻。一看是他，不能拦着，因为他是海关监督衙门的，经常往这办事儿的，所以放进去。鲍鹏心惊肉跳，来到大吕宋行找这边地大鸦片商，他是头子，正好洋人正开会呢，屋里烟气杠杠，都夹着雪茄烟。一看鲍鹏开门进来了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大人好。边地看看他，鲍先生你怎么来了？边地先生，我刚从海关监督衙门来，我们官部大人交代的清楚啊，最近林则徐要采取行动啊，怕你们各位吃亏，因此官部大人说的清楚，让你们暂时回避回避，鸦片交易一律杜绝呀、啊。偃旗息鼓，先躲一躲，过了这个强风之后，咱们再照常进行。我给送这个信儿来了。边地一琢磨，现在风是挺紧，
哈利船长好悬没叫林则徐给逮去，听说手下80多人全都被捕了，看来这个林则徐这东西够强硬的，不行咱做不了主，最好把咱们官方的代表请出来，咱们都是商人，不代表英国政府，把咱官方负责人请来，谁呀？义律。您翻开近代史瞅着的义律经常出现，这名字不陌生，臭名昭著，最坏不管，他是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，换句话说就等于驻广州的总领事，你意思差不多少，保护洋商的安全，代表官方有什么事情跟清政府交涉，他还是海军的一个大佐。要说这个义律资格挺深，岁数不大，今年才37岁，他的叔叔就是印度的总督，家里门子硬，他是奉着女王亲自差派来到广州的，他一向瞧不起中国人，他那办公的地方不在13行，13行是洋商住的地方，他的公署设在澳门2层小洋楼，靠着海滨，风景如画，每一天一律早晨起来跑步健身，冷水浴，收拾完了站在凉台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他就欣赏这澳门的风景。义律一看啊，非常羡慕葡萄牙人，就是葡萄牙人比我们英国人还聪明，真聪明。哎，据记载，远在明朝的时候，哎，葡萄牙的商队就路过澳门，说什么遇上风浪了，要借地呢修补修补船只，当时遭到明政府的拒绝，后来经过商量要拿出一部分钱来，终于达成协议，把澳门这地方作为葡萄牙的加水站，修船的补给站，每一年给明政府拿900两银子，900两可以使唤一年，那葡萄牙人还不干吗？就以这为借口，有这么块站脚地呀、啊！这么些年来，把澳门修的是不错呀、啊。一看人家那葡萄牙人的小洋楼一揣着一撮，四外都是庄园，有铁刺鬼，刺鬼的那边属于清政府管辖。再看那边的人特意啰嗦，再看刺儿鬼这头的这些人穿绸裹缎西服革履，那明显的差别、嗯、我是英国政府，我们也应当有这么个站脚力，他有澳门，最好我们能占香港。经过多年的经验看出来，香港是块宝地，将来发展前途无限，远远超过这澳门。那怎么能把香港夺到手里头？没借口，没借口啊！他那脑子里头老在盘算，最近一个时期林则徐一来，风声一天紧似一天，他心里也不痛快，他把这个形势情况及时的报告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陛下，请求指示，上面的指示就告诉他，你看情况再定。哎，今儿来人找他了，叫他马上赶奔13行，说形势太严峻了，
你不去群龙无首，大家没有主心骨。林则徐是铁腕人物，对我们毫不客气，需要我们政府的代表出面跟他交涉。你老不来不好办。一律就是在这么个情况下到了洋商馆，穿着戎装，大佐的军衔，军功绶带，高筒大马靴，佩剑。当他一出现大吕宋行的时候，洋商一百来号热烈鼓掌欢迎，哗，他也频频招手向大家还礼。各位各位各位，还完礼，有人把椅子搬了，他往这一坐。各位先生，最近的形势我了如指掌，我这次来代表英国政府来慰问大家，我希望大家少按勿躁，稳住心神，一句话，不要怕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有大英政府顶着，你们不要被林则徐所吓倒。还是那句话，林则徐也是中国人，也是中国的国民，我们多少年来净跟中国人打交道，净跟中国的官员打交道，中国的官员就认得一个字，钱，这就认识钱。林则徐跟其他人所不同的，就无非让我们多掏腰包，多多给他点钱，也就是了，也就是了。他现在如此蛮横，就是叫咱们慷慨解囊，勒咱们的脖子，让咱们掏腰包，最终目的达到这儿。我们怕什么？我们有的是钱，我们不怕。到头来，如果林则徐把咱们逼急了，哈哈哈哈，我们会用大炮跟他辩理的，用炮舰跟他说话。大伙呀，鼓掌欢迎，话是开心锁。一百多名洋商顿时腰板都拔直了，这里的绝大部分是英国商人，还有美国人、加拿大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、荷兰人都有，占的比重不大，英国人是主导的。他这一个打气儿，大伙精神头来了，咱那个边地呀、啊，现在思想有点变化。听完之后他没鼓掌，等大伙掌声过后，边地说话：一律阁下，能不能请到楼上咱们单独谈一谈？可以，主要是这个边地来到二楼小会议室，关上门没外人了，他俩谈心。请问边地先生有什么话说？阁下，方才你的讲话虽然精彩，但是内容空洞无物，太空了。你的意思我很懂，给大伙儿振奋精神，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而已。但是我们面对的对手是林则徐，林则徐绝非等闲之辈，现在是步步紧逼呀。我担心有一天包括阁下在内都得吃大亏啊。我的意思呢，还是听官部大人玉坤的，我们战必一时，最好的朋友，不知道阁下意为如何？叶绿一听把眼瞪起来，什么？不可以，我们得退让。林则徐就得寸进尺，就等于我们大英帝国栽了跟头，我们毫不让步。不让步怎么办？我们的鸦片贸易还要进行，看他林则徐有奈我何。 不行，绝对不行啊。
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我暂时先回避一下，这是咱们两个人说话。那些商人所有的鸦片集中的一起，也不如我的十分之一呀、啊。现在我海上有22只大船，全都装满了鸦片烟土。如果跟林则徐针锋相对，他一旦出兵，把我的鸦片烟给我扣了，损失太巨大了，我整个就得破产。因此，我跟阁下提出来，我先推脱，我先躲到澳门去。你们那些人想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不管，我不愿意在这担这风险。怕死鬼，我看这个事还得慎重考虑，但能不走你还是不走。正说着，那鲍鹏来了，又第二次来给送信来了，进屋先行完礼。耶律先生，官部大人又叫我来了，方才边地先生所说一点都不假，最好让他回避回避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说怎么个回避法？
让他躲到澳门去。
方才我来的时候，看见寺外都是中国的军队，其他的人走可以，他能走得出去吗？
这个您放心，包到我们身上，官部大人早就做好了安排了，一共分三步。第一，让边壁先生化妆改扮，我把衣服都拿来，给他找一身特大的，扮作中国的官员，黑天走，那谁能看清真的呀？
我大人呐、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。我们官部大人都急坏了，就盼着您来。您要做出决定，偃旗息鼓，让林则徐抓不着咱的把柄，咱不吃亏呀。你何必撞南墙啊？
大人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，谁也不能走。如果谁走了，所有的损失由他个人负责。
你说他这蛮横，这100多商人也不敢说旁的了。边地一听，像泄了气皮球一样，阁下，这可你做的决定，早晚要吃了亏，我可找你算账，
好吧？你可以找我算账，任何人不能走，鸦片一两也不交，
我就会回去林则徐。
咱们正争着这功夫，就听着马褂銮铃的声音，不亮亮亮亮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
鲍鹏吓得一缩脖子，
谁来？
把二楼的窗户推开，往外探身看看，已经黑天了。一看来者非别，正是广州知府衙门来的，后头八抬大轿，广州知府于宝存来的，后头还跟着中军主将杜中军，骑着高头大虎，抱着大黑，背着公事。队伍往左右一分，奔大吕宋行。鲍鹏看完，把窗户关上。
来人了，
不知道是吉是凶。叶律的心也沉了一下，
心说林则徐顶梁上啊，
大概是他派来的人。时间不大，就听底下喊：“
各位集合了。”现在钦差大臣的手谕，各位都听听手谕了。
边地从二楼小会议室也出来了，在楼梯的栏杆这趴着，往大厅里看。 十三行的洋人100多号全站到大厅的四周。余宝存从外边进来了，
老爷，各位各位，
广州知府往正中央的椅子上一坐，二郎腿一带，
各位啊，
都来齐了吗？最好一个不剩。兄弟，奉钦差大臣的手谕，向大家传达一份谕令。杜副将，你宣读一下吧。旁边带着翻译呢，你不带翻译谁懂啊？再看杜副将，把手谕展开。
各位认真听着啊，大清帝国兵部尚书湖广总督衔钦差大臣林则徐谕令。翻译叭叭叭一翻，洋人都听着。一，为保护正当贸易，保护合法贸易，所有的人正常纳税，可以公平买卖。我国政府予以保护，大家只管放心。但绝不允许私卖、夹带鸦片，鸦片被列为一等禁品。又把这事念了一遍，杨生眨巴眨巴眼都听着。三，从本谕令下达后，所有在华洋商把所存之鸦片如数上交销毁，不得隐匿。一经发现隐匿不报者，按大清利率处置，货即没收，人即正法。四，从本谕令下达之日后3日内必须把东西如数交到钦差公署，不得有。如果违谕不交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